四月的时候经过执事的执事会的提名，然后会众的印证选出了几位的弟兄作为教会的长老是关志平弟兄，然后郑庆安弟兄，然后李全成和陈静荣弟兄本来是应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有一个的就职礼，但是因为各样一些客观的因素，所以这个就职礼就一直的延迟到今年这一个礼拜天。然后志平弟兄已经回应神的带领前往芝加哥，在那边的一个教会的服事。那今天早上我就想现在特别的邀请几位的长老出来，当我读你名字的时候，那让你就往前，然后这样子会众也能够知道认识一下谁是谁。我相信你们都会知道，那这可能有一些是最近来的，那趁这个机会再一次的介绍一下。然后在长老就职之后，那我也会趁这个机会介绍教会的2018年的执事们。那现在我就先请长老郑庆安然后陈静荣还有李全成弟兄，见你们往前，你们就可以站在这里就行啊。这一部分你们可以就先对住我好吧我现在会在会众和神的面前问你们几个简单的问题。庆安、全程跟静荣，你们是否相信新旧约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是没有任何的错误，并且是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唯一的最高的标准？你们是否也接受Oakland华人教会这一个长老的职分，而且承诺你们会忠心，然后尽你们所能来执行所给你们一切的任务，然后也靠着神的恩典在那里尽你们所能的帮助这一个教会能够越来的越更加的成熟？你们是否也愿意承诺以身作则带领这一个教会，并且在主里彼此的顺服？你们是否也承诺愿意尽你们所能的来尽你们所能来维持保持这个教会的纯洁和睦合一和教会的建立？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特别将这几位的弟兄做长老的职分交在你的手里，相信你透过了会众的印证，也让弟兄姐妹都接受他们在这个教会的服事。就你在日后的日子里，愿你的恩惠经常的在他们的生命里彰显出来，让他们不是单单在教会里有一个的任务，有一个的岗位，而是更让他们透过跟弟兄姐妹的来往，对弟兄姐妹的服侍，能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也求你帮助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也一起的继续的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好叫他们在主的里面成为这一个教会的一个做仆人的一个领袖。我们谢谢你在未来的日子你要透过他们在这一个教会的事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太赞了。然后我是想趁这个机会邀请啊，2018年度的执事们啊，请你上来。当我读你名字的时候，你就啊前来一次。淮阳江淮阳弟兄啊，毛福和弟兄，啊，李慧玲姐妹，丁朝建弟兄，徐俊泽弟兄，赵憨弟兄，啊，江胜斌弟兄，胜斌不在啊，胜斌在啊，好，对不起，还有啊，王延凯弟兄。我想我们都啊，为了这些的啊弟兄姐妹、教会的长老和执事，我们感谢神，他们为这一个教会，也为了神，他们所摆上的，我相信是大家都能够亲眼看见的，也不需要多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的，我也邀请会众一起的起立，我们为这些的长老和执事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一个的教会里，你不单只建立了这一个被救赎的群体，你也在我们的当中拣选了这些的弟兄姐妹，做这教会的仆人领袖，来服侍众弟兄姐妹，也更加的透过他们的服侍，让你的名能够在这一个教会被高举。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我们或者做了一些我们不一定该做的，或者没有做那些我们该做的事。在这个时刻，我们都求你再一次的饶恕我们，我们也很恳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带领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有一个谦卑、一个受教的心，也带着一个像你一样的温柔的心，来服侍这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好，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德，乃是都是为了要将你的名字把它高举起来，好叫人在这一个的群体里面能够单单的看见你，并且也求你帮助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这些做长老和执事的，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众人的一个榜样，让从生命的里面能够看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也求你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和他们一起的同工，一起的配搭，让这个教会真的能够在这个社区里成为一个灯，成为一个盐，叫别人在这个群体里面能够看见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好叫你的名字能够得到你该得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我是不是用这一个？因为下面有两个，好，谢谢。有圣经的，请你们和我一起的啊，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1章，我们从第12节一起的看到第22节。 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二节一起的念到第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的来念。我是用新译本，如果你手上有的是其他版本也不要紧，就一起的念好。第十二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耶稣走过来，拿饼递给他们，又照样拿鱼递给他们。这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来看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人。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就说，主耶，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回答他，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来跟从我吧。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了给我们，我们求你也帮也你的圣灵也来开窍我们的心，让我们读了你的话能够明白，更加求你圣灵每一天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将所明白的话语能够实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1992年有一艘货船上有20多个货柜，里面呢就装了差不多30000多个的橡皮小鸭和一些其他小孩子洗澡的一些的玩具。那如果你家有孩子的话，大概你都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时候可以到处都看得见这一种的小鸭。但是这一艘的货船是从中国然后驶往美国西岸的西雅图，但是在太平洋遭遇到强烈的风浪，然后这20个货柜全部丢失在海洋的当中，大概不知道到底是在哪里丢失掉。但是你可以想想，20个货柜装满了差不多有3万多只的橡皮小鸭，就在太平洋海里消失掉了。然后在11年之后，那就是2003年的夏天，在7月的时候，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岛发现了有一只小的橡皮鸭。然后在同年的夏天，就是2003年的夏天，也有一些的小鸭 在美国的东岸这里出现了。你可以想象，被抛到大海洋当中，开始了一个11年的旅程，经过了3个大洋，太平洋，然后在印度洋这边，然后大西洋，半个地球，好几个冰冻的气候，然后烈日当空，无数的风浪，但是他们当中有些的小鸭仍然的在那里浮坐。当然来到这些海东海岸被发现的时候，因着海水，因着天气，已经被漂白成黄色，演变成为了白色了，就是不再是黄色的小鸭，现在变成白色的。但是还是可以想象，每一只这些的小鸭还是带着笑容的，是不是？当按照当时的计算，他们很可能会继续的往北边走，也可能在不久的时候会在英国的海岸那边会出现的。因着这一些小橡皮鸭的被发现，所以这一个玩具公司就宣布，任何人如果能够找到一只这个小橡皮鸭的话，可以得奖是$100的一个债券。当然你们有时间也可以尝试一下去 Michigan 的海湖边，看看能不能够碰上一两个这样的小橡皮鸭。你是否能够想象，在海上漂流了11年，然后有一些可能还在漂了，然后这一件的报道就将我们带到今天经文的主角或者主角啊，就是彼得。在耶稣被逮捕的那个晚上，彼得3次的否认他认识耶稣，他就像这些小橡皮鸭的其中一个，就是忽然的就被抛到大海里面，身为耶稣所爱的一个门徒，然后他竟然有3次在那里否认了他。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或者更可怕的，不是在刀剑威胁之下他在那里否认，他呢是在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个使女，一个女的仆人的面前，在那里否认了耶稣。然后几天之后，彼得就出现在这个加利利海边，或者是提比里亚这个海边。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如果你看见彼得的话，他大概一定会失去了以前的那种的风采，他的脸色大概也是像这些小橡皮鸭被海水这些漂白，然后像白纸一样的一个脸色，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他可以夸口的。大概也不会像那些的橡皮鸭，脸上在那一个时候不会有任何的笑容吧。今天我想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处理，来讲解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会先指出这段经文的几个特色，然后将几个的要点看如何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我们刚才所念的，你也看见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和彼得的对话，或者是严格来说，这一番的对话是有关在第一世纪彼得3次的否认耶稣之后，耶稣透过这一番的对话，然后来对彼得的一个恢复或者一个复原。但同时我们也要问的，那第一世纪的这一番话语跟我们这些在21世纪的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好，我们现在一起的来看这一段， 或者我经常用的词句来解开这一段我们都比较熟悉的经文。在那一天的早上，就是耶稣复活的之后的有一个早上，耶稣为了门徒预备的早餐啊，那天早餐的菜单非常的简单，就是鱼和面包。他和这一个早餐和耶稣喂饱了5000人，然后又喂饱了4000人，所预备的食物是一样的。当然耶稣在那里为门徒预备早餐，就是象征着弥赛亚为了他子民所预备的一个宴席。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在这3次的宴席里吃的啊，吃饭那内容都蛮简单，就是面包和鱼啊。所以大概我们心里面要有一点准备，有一天我们上到天堂去赴那一个我们所谓的最大的那个宴席的时候，大概有可能又是面包跟鱼。要么现在好好的准备一下，学习吃一下一些鱼，或者多吃点面包，不然的话将来上去那边，哇，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天了，如果经常要吃面包跟鱼的话，我们这些吃惯麻辣的人可能也会有点不习惯了。然后吃完了早餐之后，耶稣跟彼得有一番的谈话，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谈话，如刚才的读的经文也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当然他问彼得3次是跟彼得3次对他的否认是有连带关系的。在原文里面这个爱这个字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这个 agape， 就是讲到神的那个爱啊，在这一个对话的里面出现了2次，然后另外的一次是用 philo， 就是弟兄之间的那个爱，就好像啊 Philadelphia 这个层次啊，这个层次的意思就是兄弟之爱的一个层次。当然我相信我们大概都听过一些的道啊，说第一次用的是兄弟的爱，第二次可能是用的是 agape 的爱，第3次又是用兄弟，那可能 agape 爱等等。那我们很多的讲道的人，我们都会深入的解释每一个的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现在一般的解释圣经的人，一些的圣经学者都觉得在这一番的对话里不一定有需要要进到这2个字爱的字的不同的用法。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约翰，只不过为了要避免重复用一个爱的那个字，他这里用了兄弟的爱，他也用这一个神的爱 agape 这个爱在这里出现。耶稣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是要在那里再一次的肯定，再一次的恢复彼得的那个地位那个岗位。他再一次的在那里强调服侍和跟随耶稣是爱的那一个重要性。耶稣3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3次的回答说我爱你。然后接下来我们稍微看一下耶稣对彼得的回应是什么。耶稣3次问他你爱我吗，彼得3次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耶稣要彼得做的是2件事，每一次耶稣问彼得，他的回答是我爱你，然后耶稣的回答呢，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换句话来说，彼得耶稣3次问他你爱我吗，彼得3次的说我爱你，然后耶稣3次的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换句话来说，耶稣说，你要喂养，你要牧养，你要喂养。那彼得呢？当他听到耶稣吩咐他要喂养，要牧养，要喂养，和来跟从我，彼得就开始将自己和约翰来比了。等等，我看一下我的。好，彼得就耶稣就告诉了一些有关彼得将来会遇见的事。彼得听了之后，那他很可能他不太喜欢他刚才所听见的，因为刚才所听见就是说，你来跟从我，然后来说，那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喜欢去哪你就去哪，但是有一天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就再不能这样子，有人会绑住你的手，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听了之后可能觉得有点不太喜欢这一番的对将来的这个遭遇的预言，所以他就转过来就问了，他说那一位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就是在后面跟住他们的那个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他说那他怎么样？他的遭遇怎么样呢？他以后会是怎么样？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在22节耶稣回答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跟踪，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不是你和我有时候都会蛮好奇的问我们可能会问一个弟兄或者问一个长老某某人怎么样啊？是不是我们都蛮喜欢这样子去打听的？那这样子可以得到很多一些的资料，某某人怎么样？那我最喜欢的这一句话，耶稣就回头，耶稣就跟彼得说，他将来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用我们现代的翻译本的话，耶稣在跟彼得说，彼得啊，你少管闲事你来跟我吧。是不是他将来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要管他，你就来跟我吧，你来跟从我吧。我们相信在这一个早上，彼得一定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因为他对耶稣三次的否认，然后他就好像被抛进了大海洋一样，抛进了这个失败的海洋里面，他会觉得困扰，他会觉得很为难，他会觉得很没面子，他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彼得就对跟其他的十个门徒说，他说我要去打鱼了然后他们也跟着他去了。打鱼是他们最熟悉的事情，是他们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个景地。然后耶稣就与他们相遇，透过这一问一答，耶稣是要帮助彼得重新的明白，要帮助彼得重新的来调整一下的教他的焦点，什么是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事情？什么是叫做跟随耶稣？从这一番的对话里面，大概给我们看见一个清楚的一个图画，跟随耶稣就是爱耶稣。你爱耶稣的话，你就是要听，你就是要顺服，并且你对耶稣的这个爱不是在诗歌里你唱主我爱你，也不是在祷告的时候说我爱你，乃是你对耶稣的这个爱要在你对爱神的儿女、爱神的子民的身上表现出来的。爱耶稣和爱人是分不开的。所以当你看见我们自己口上说我们爱耶稣，但是对身边的人一点爱都没有表现的话，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一个不能想象的事情。因为在这一番的对话里面，让我们清楚地看见对耶稣的爱和对人的那一个爱是分不开的。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2018年的第二个主日， 既然还是在一月的里面，我们还是可以说是一年的开始，是不是？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或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需要重新的来聚焦，就好像那一个照相机一样的，是不是？当然现在你用手机拍照，你根本不需要聚焦的，是不是？你拿起来一拍就是了。但是你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时候，你还是用照相机，照相机你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你就要把这个焦点要调得对，是不是？调得尖锐，调得清楚。或者我们生命里需要重新的来聚焦一下，看看生命里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就好像我们也很可能有些人会感觉到自己在大海的里面已经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开始要来聚焦。又加上我们刚才有教会的长老和就职的这一个短短的仪式，或者我们当中做教会长老执事，或者任何在教会有服事的弟兄姐妹，都需要停一下，再一次的来思考跟随耶稣和服事耶稣那个意义是什么。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执事，或者以前也做了很多年的长老，但是否也需要有时候要停一下，什么是叫做服事？也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也经常的在那里问，以前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这些的焦点比较清楚很多，但是退休了之后，有时候就要问了，什么是重要的？我那个焦点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让我们一起的来看，对今天你和我的那一个的应用。我们的服事是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首先我们想一下，彼得配不配来继续的跟随耶稣和服事呢？当一个人背叛了你一次，或者两次，或者三次，你需要多少的时间，然后才能够再一次的信任这个人？被人背叛了三次之后，你需要多少时间能够再次的信任？我想大概我们很多的人，只要被背叛过一次，大概你就很难再一次的信任他了，是不是？你总会记得那一次他对我的背叛，你可以一辈子你都不会再信任他的。如果他背叛了你两次三次，然后你还是在信任他的话，旁边的人大概就会说你的头脑可能有问题了，是不是？从人的角度，这个字是最近发现要用角来读，后来也有人说还是可以用角度，所以我还是在徘徊之间啊。如果我用角度的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讲了很多年，好几十年，很难一次改。经过了背叛，要再一次信任一个人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甚至是一些不可能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从退休会回来，或周末的一些特会回来，哇，心里面有满腔的热忱，重新的立志要跟随耶稣，要扶持耶稣，或者一些在教会里刚做执事的，特别是第一任的执事，或者刚开始做教会的长老，我们都曾那里有承诺过要将自己奉献给神，要使用神所给我的恩赐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啊，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心意，是不是？但是等一等，当你再仔细听一下自己所许的这些的愿，这些的承诺，就好像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就是彼得，是不是？ 彼得也曾经的说过，就算众人都否认你，我总不会的，我已经准备好要跟你一同的下监狱，跟你一同的死。回想想我们对神的一些的承诺，也有些的人会曾经说过，神啊，如果你医好了我这个病，如果你答应了我这件事情，给我这份工作等等，我会怎么样怎么样，你有好多的承诺。如果你看一下你的过去的记录的话，是否也有许多时候没有守住我们的承诺，没有遵守神的一些的吩咐，而且你和我真的在神的面前一点可夸口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实在的不配来跟随耶稣，更加谈不上要来服侍了，在教会里的服侍。但是令到我们很惊讶的是，那就是我们的主居然没有放弃过我们，他继续的在呼召我们要来跟随他，他继续的呼召我们，将一些任务给了我们，要我们来服侍他的儿女在教会里的一些服侍。因此你和我的跟随耶稣，你和我在教会的服侍，绝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雄心。如果你在教会的服侍是出于个人的雄心，说如果我在这个教会做这一个执事，做这个长老，我可以带来任何的一些的改革，一些的革命等等的话，如果这是你和我的心态，那我们就大错特错。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乃是对神这一个的恩典的一个回应而已，是不是？因为你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配得来服侍他，配得来服侍教会，没有的。就是在我们的背叛的当中，就是在我们不守承诺的当中，他仍然的在那里相信我们，仍然的呼召我们要继续跟随他，仍然的呼召我们在教会里来服侍弟兄姐妹。不是单单只有长老执事才服侍，每一个人在教会都有他的一个地位，在那里服侍，是不是都是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然后我们看这里所带出来的第二点，我们的服侍乃是出于对神的爱。刚才是讲到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的一个回应，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跟随主，是什么在推动我们服侍别人呢？我们服侍人的那个推动力是在什么地方？往往我们的那个推动力是因为我有一番的远见。我们说如果我在这个小组带领，如果我在教会的执事，在长老的当中，如果我做能够发挥我这个的话，哇，那这个教会会变成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好。如果这是我们的推动力的话，那我可以保证你不需要到一年你一定的会失望。那个推动力是什么？耶稣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每一次彼得回答了之后，耶稣就给他一个的任务，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可能在另外的一个场合，我们会更加的来仔细来看小羊羊的一些的差别，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的处理，我们就是说你要喂养，你要牧养，你要喂养，就好像耶稣要刻印在彼得的心里面服侍别人的那个动机，乃是出自对耶稣的爱，因为爱耶稣所以在那里服侍人，不是为了要改变你，不是为了要改变这个教会，所以我在服侍。这样的一个动机不能够维持太久的，几个月、一年、两年最多的。但是那一个的动机出于对耶稣的爱，因为爱耶稣， 所以在那里服侍，所以在那里喂养、牧养和喂养。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跟羊在一起过啊？如果你没有接触过羊，你一直都在城市里生活的话，你的那个羊的印象就是那个小小的玩具啊，那个 stuffed animal 啊，好可爱的一个小羊。但是如果你跟羊在一起生活的话，一起生活过的话，并不是这样。羊并不是最讨人喜欢，也不是最聪明的动物啊。当然我们会说啊，羊不是像你家的那只小狗那样的聪明。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是喜欢猫的啊。我以前我讲的像你狗那样的聪明，后来讲完道之后，我们教会的一些猫的朋友就跟我反映他们的意见，他说你今天偏心了，我家的那个猫很聪明的啊，等等。所以我就说好吧，没有像你家的那个狗和猫，大概就停在这里好了啊，那样的聪明啊。猫啊，这个羊啊，不听话，也不是蛮有自发性的一些动物，很容易就被声音和其他的动物所吓到，也很容易的就被带迷了路。他为了找东西吃的话，他可以进到一些很危险的一个地带。那跟羊群在一起的话，很容易会感觉得很厌烦，怎么他们不听话的。所以很多的时候牧羊人也一定要用一些的牧羊狗来帮他来约束这些的羊群，是不是呢？我想到我们当中有时候我们有些做祖父母的这一辈的话，我们大概曾几何时都说过，哎呀，我好想念我的子孙们啊。那好像今天跟慧玲一起来教会，他说我们的有些朋友看见我有孙子了啊，好羡慕啊，你真羡慕你有孙子啊，有子孙们啊，巴不得。还有我们有时候也是，哎呀，巴不得要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几天，或者去看他们，是不是？然后呢，你去了他，你就好兴奋的准备行装去他们家。头几天真的很热闹，特别是第一天，高兴的不得了。之后呢，就开始有点吃不消了，是不是？如果你买的飞机票是买三个礼拜来回的飞机票的话，到了第二个礼拜你想也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有点度日如年的，然后总算等到要回家了啊，一回去第一件事啊，松一口气，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的服侍是不是也是如此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兴奋啊，但是过了几个月啊，这个样子的，是不是？所以难怪我们都会说，我们大概都会说过啊，哎呀，我真的好喜欢跟他们一起的服侍，很可爱的一群弟兄姐妹，是一群好好的人。但是我们的经验也会告诉我们，这一群好好的人，很可爱的人，包括了你，可能也包括了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可以变成一个一个的怪物，是不是？我们曾经也半开玩笑的说，哎呀，我真的好喜欢在教会的服侍啊，但是就是这些的人我吃不消啊，就是我想特别我们在教会做牧师的已经不晓得讲过多少次，牧师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在埋怨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不是？我们都喜欢，哎，感觉神呼召了我们，等等等等。但是总会加一句，哎，就是人我吃不消，啊，都想找一个最理想的服侍，是没有人的地方，是不是？既然是如此的话，什么是在那里维持我们的服侍？什么是在那里继续推动我们的服侍呢？是金钱的报酬吗？你知道在教会做长老职是没有的，所以有些从国内来的朋友第一次进到了教会，看见教会的长老做这做那，第一个问题往往会问的，哎呀，这些长老有没有待遇的，是不是？待遇啊，没。如果你为了金钱 你要来做长老，你要在教会做牧师的话，那我就会说，哎呀，你入错行了，你要去做另外的一些的事情了，是不是？名声，我的一个日本朋友最近问我，他说，你们做牧师的不是经常被人尊重的吗？很好的一种啊，一个职位。我说那可能是几十年前有这种尊重了，现在没有了。人家一知道你是牧师，啊，再看你一眼，啊，有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会发现，我跟一个陌生人在谈话，如果在飞机上谈话的话，然后总会谈到你做什么，一谈到我是做牧师的，马上那个对话就终止了，就没话讲了。所以有时候也蛮好，你一说明自己的身份，对方不敢跟你讲话了。然后有时候遇到一个警察，我记得好几年前，他跟我在谈话谈谈，然后他就问，你是干哪一行的？啊，我说是教会的牧师。他马上说，哦，那以后我讲话要小心一点了，是不是？啊，地位被尊重，那好像是另外一个时代的，是不是？有权，你大概很快的发现什么权都没有的啊！你以为做长老做执事有权，讲做牧师包括牧师在讲一句话大家都听啊？那个时代过去了，可能一两百年前可能会这样你讲一句话能听，你话都没讲完，人家已经在那里分析了这句话哪里是有问题的，是不是？很轻松的工作绝不是的。我们在那里跟随主，我们在那里服侍弟兄姐妹，都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就好像有一首歌说，他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民歌啊，因为他是我的兄弟，所以他不重啊。Because he's my brother, he ain't heavy.是不是？虽然服侍不是件容易的，但是我们能够继续的下去，是因为我们对耶稣的爱。哦，在这里看到的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好，就是我们的服侍是对别人的关怀，我们跟随和服侍是因为主的恩典在哪里呼召了我们，我们跟随他，我们服侍他，因为我们对他的爱。那现在让我们从耶稣和门徒清早的早餐，我们看了第三个功课，我们是透过关怀来服侍别人，服侍就是关怀别人。彼得三次表示他对耶稣的爱，然后耶稣三次的吩咐他说，你要去喂养，你要去牧养，你要去喂养我的羊。耶稣要彼得去照顾他的子民，照顾他的儿女，那就是彼得对耶稣的爱必须在他对神子民的爱的上面要表现出来。在这里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是讲到神的子民，你要去喂养我的小羊，你要去牧养我的羊，你要去喂养我的羊。这指着耶稣的羊，耶稣的子民，神的子民。我在教会早期的服侍，神学院的老师经常的提醒我，也包括我们我的同学们，他说你要千万的记得，这不是你的教会，这不是你的会友，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儿女。在自己牧会的时候，甚至今日我仍然在提醒教会的不同教会的一些的传道人，教会的一些的长老执事，也继续在提醒我自己，我们是在服侍神的那一个教会，是神的子民，因为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要很殷勤的做一个好的管家。 因为是神的教会，因为是神的子民，我一定要经常的提醒自己，不要将你当作我手中的一个棋子，使用你来下棋，来达到我想要达到的那一个目的。当然我的那目的总是好的，是不是？要教会越来的越增长，要教会的人数越来的越增加，这都是好的目的，谁能够说不好？但是一不小心的话，当我看你的时候，大概就是我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当我每个礼拜天我们在数人数，是非常好的事情，知道有谁没有来，谁来了没有来，为什么，然后可以去关心照顾。但是要避免的一种危险，就是看到有多少人都今天来多了几个，哎呀好高兴啊，教会的人数多了，然后就说上个礼拜来的多少人啊，上个礼拜来的增加了有多少，增加多少。如果这个礼拜或者上个礼拜人少了一些的话，人家再问你们上个礼拜聚会人多少啊，你会哦，上个礼拜的天气不好，上个礼拜这样那样，是不是？我们把人不是看作是一个人有神形象的一个人，把他乃是看作数目字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你来有没有来教会，不是因为我关心你心灵的状况，但是我是关心教会的那个统计，那个数目字，是不是？我要提醒自己，不不不，这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时常喜欢用的一个例子，我要将会友每一个会众，将你当作一个生鸡蛋一样的放在我的手里面，要小小心心的，就是你将鸡蛋买回来的时候把它放到冰箱里，你一个一个放，是不是？我相信你一定是很小心的把鸡蛋拉出来放进去，因为生怕如果用力大一点的话，不小心的话鸡蛋会碎的。那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如此？我要看待你就像那一个生的鸡蛋一样。就好像在很多年前有一个搬运公司，叫做那时候叫做 United， 现在还有啊。在很多年前他们的广告就是，我会像对待鸡蛋一样的来对待你的家具，是不是？那你就放心很多了，是不是？我要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每一个人，你不是我发泄我脾气的对象。如果我真的要发泄脾气的话，把脾气发泄出来的话，那我的建议是回到公司向你的老板去发脾气。为什么你要在教会对了神的儿女在那里发脾气？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却经常是在教会里面发生，因为我们忘记了这里的每一位都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儿女，所以要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第二，我们也注意到以爱别人来爱耶稣，又是回到喂养、牧养、喂养。我想请今天听之后，大概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记得，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啊。这个本来的这个意思，本来的意思要来关怀神的子民，那我们怎么样来关怀？这里告诉要喂养，要牧养，要喂养。很简单的说，是在那里要教导和教导神的话语，来帮助信徒生命的成熟。因为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喂养我们，能够使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满足。那这包括了什么？在今天的世界有一个涌流，就是将人所要的给他们。今天和过去的政治也都是一样的，为了要得到你的一票，你要的东西我都答应会给你，是不是？那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一个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能够将健康和财富 带给我们的一个宗教信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觉得蛮舒服，不需要任何代价，也不需要任何痛苦的一个宗教信仰。我们要听那些令到我们有好感觉的信息，我们不喜欢听那些责备和那些有关罪的信息，我们也更加不太喜欢听那些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信息。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这些的信息，在今天的基督教会的里面已经越来的越少了。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讨论和分享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受。我看了这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会发现我的感觉跟这段经文所讲的完全是两码事。但我们说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你能够说出你的感受就行了，是不是？我们不愿意用时间，不愿意下功夫来读圣经。就好像曾经有一个神学生，这一年的神学生，我就问我们一般用多少时间准备讲道。哦，他说啊，很简单的，我大概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我说20分钟，我说我做牧师做了这么多年，我都要每一次都要15到20个小时啊。他说不会吧，这是在中国也曾经有一个时候有一个培训班，他的名字是叫做保证你在20分钟之内准备一篇讲章。那我们当中要讲道的人大概都会报名去参加，20分钟就可以准备一篇的讲道。 Why not? 是不是？我们不喜欢下功夫。但是当我们在喂养、在牧养、在喂养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将他们要的要给他们，我们那是要将他们所需要的要给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做父母的总不会因为孩子每天要吃糖你就给他糖吃吧，是不是？你不会的。属灵的食物也是如此，我们要教导什么是叫做跟随耶稣。我们当中做牧师的、做长老的，或者做任何讲道的人，或者你带领查经，你在那里教主学小组的查经也好等等，我们一定要自己好好的读圣经，要好好的要明白圣经，不是单单的上网去查一下。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说他是最可怕的啊，也听到有些组织学的老师说啊，我上网去了 Wikipedia 查了一下哦，等等等等，他说上网去查资料已经是一些有疑问的地方，你又包括你去 Wikipedia 去查，如果你说我上网去那个大英的这个 Britannica 的话，我查了资料还可以，你说我去 Wikipedia 查资料，哇，那个可信度到底是有多少？但是我们因为是在网上，我们都把它收集过来，是不是？我们要好好的自己来读神的话语，来讲解，来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喂养、牧养、喂养也包括了要帮助圣徒信徒认识神，关注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错，我相信在教会里，包括这一个教会，在华人的教会里，我们很强调的是为主做这、为主做那。我们很多时候想到一年的方向的时候，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都要在那里服侍。不错，我自己深深的相信为主做这做那很重要，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更重要的是要在信徒的生命里面要彰显出耶稣的样式。因为耶稣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你要像我一样的温柔和谦卑。神看重的是要在你我的身上有没有看见那种的约束，表现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神要的我们夫妻的关系不是一场无终止的权力的斗争，乃是互相的爱、互相的尊重。因为当我们互相顺服的时候，别人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家庭的生活里看见基督对教会的爱。有时候当我看见教会或者基督教机构的一些的领导对信徒、对同工的那种的不礼貌、那种的随意的发脾气、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难过。 甚至有一次在有一个教会，当我说我们对传道人的他们在也在聘牧，那我说对传道人的其中的一个要求是他能不能够约束自己的情绪，那就是说这是你要去问这些的推荐的人，当别人不同意他的时候，他的情绪是怎么样的，他有没有在那里敲桌子，他有没有在那里发脾气，有没有在那里骂人。然后当那几个弟兄姐妹听见我提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间他们都沉默了，他们看着我，其中的一个问，这也是很重要的嘛。然后另外的一个说，在我们这个教会过去的几年，我们牧师都是这样的，将不正常的把它变成当作是正常的事情。那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哎呀，好可怜啊，将错的事情因为习惯了就把它当作正常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说你没有不能够有情绪，不不不，乃是你和我要学习的如何约束节制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不是所有的情绪都是健康的，是不是？神看中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不是？当我看见一些传道人的表现，我在甚至教会的长老，我就在问，是不是我们做传道的人在教导、在喂养、在牧养，在哪里出了错？喂养牧养也是要包括教导神的子民，将我们的视线要扩张到这个教会的四个墙壁之外，要学习要顺服神，离开自己那舒服的范围。彼得最舒服的时间就是回去三年前的打鱼的生活，是不是？他要回去，是不是？但是神说对我们的期望，要我们离开我们所熟悉的。我相信这个观念在这个教会里面不是一个陌生的。在十多年前，大圣长老如何的离开了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去到德国的东边东部那边，在那里开始学生的工作。又想到最近当中的志平夫妇，也如何随从神的带领，离开了一个熟悉多年的工作环境，离开了一个熟悉并且也爱的教会，去了一个新的层次，新的一个教会在哪里服侍。我可以也想到有另一位的年轻人，他的专业是做律师的，但是因为他顺服并且回应了神的呼召，就投身进入校园的事工。这些都是脱离了自己舒服的环境警戒，跟随主要他们去的地方。当然跟随主并不是停在这里，不是说你要去做传道人，你要是全世界的服侍，不是那样的。但是在喂养牧养喂养神的子民，我们要教导信徒，要教导弟兄姐妹，在这一个的社区，底特律的这一个华人社区，还有一些哪些的需要。当然不是单单华人的社区，但是要从华人的社区开始，是不是？有没有哪些是我们教会能够做的？不要一天到晚就是看自己，我没有这，我没有那，我没有这个资源，我没有那资源，那是要看我们有的。我记得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请了一个传道人来带一些的培训，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到今天还是记得用中英文，他是用英文讲的啊，我是用英文，他说Too much of navel gazing will lead to paralysis， 就是一天到晚你都是看着自己的肚脐的话，导致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是不是？一天到晚就看见我这边我这边，看来看去越来越会沮丧，越来越失望，说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那不不，将我们的视线要扩大一点，看一下在我们的周围神在那里的工作是有哪些的需要，用神给我们的恩典资源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 不是单单物质上的需要，也要帮助很多心灵和婚姻的那些的需要。当你放眼一看你四周围的那个，就是看华人社区，你会发现这个需要真的是不得了。神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做盐做光，他而不是期望我们盐跟盐，你撒我一下我撒你一下，或者我拿了一个小蜡烛来照一下你，然后你拿你的蜡烛来照一下我，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我们去外面，去那些黑暗的地方，用这个光蜡烛来照一下，去那些有腐败的地方放一点盐进去，来防止或者延迟延慢它的腐败。当我们在喂养牧养喂养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必须要在对人的爱上面表现出来。我很期望这一个教会的群体能够成为一些破碎家庭的医治者。我很高兴看见你们教会里面有曹建夫妇，他们对婚姻的那种的关注，带领这些的一些的夫妻也鼓励你们去参加，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个时代最需要的一些事情。我希望我们这个群体能够为各样受害者，能够家暴的受害者，社会里面不公平待遇的这些的受害者，为他们开口，让他们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教会的伟大和它的成功，不在乎有多少人，它的建筑物有多大，它有多少个牧师，乃是教会，乃是在乎于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们所在的社区有多大的影响。很难不去想，在1992年在中国和西雅图的太平洋所撕掉的那30000多只的橡皮鸭，还有很多小的小孩子的玩具被丢进了海洋，然后随波而流，经过了几个大海洋，恶劣的天气，然后其中的有一两个居然在10年之后到达了美国的东岸。有时候我们，至少我会有那种的感觉，就好像被抛进了生命的那个大海，随波而流，然后到了今天所在之地。当然我当中一定有很多的人，你在多年前已经设定了你的目标和方向，说20年之后我要到哪里啊，你也到了。但是大概也有很多人就像被抛进了海洋一样的，飘来飘去飘了10几年，到了今天所在。不过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来飘到这里了，不知道你来这里的动机是如何，是你礼拜一已经下定了主意我礼拜天要来，还是你也是被各样的因素像海水一样的把你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啊，今天早上刚好天气也蛮合作的，一飘飘到这里。然后呢，是不是可能在这一年或者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你和我都需要重新调整一下生命的焦点，是在神的恩典中他呼召了我们要来跟随他，也让我们服侍他。我们服侍的动机是因为我们爱他，他先爱了我们，是不是？然后我们爱他。我们的服侍是什么？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岗位，你可能是在厨房里面服侍的，可能你是做清洁的事工，你那个服侍都是要在那里喂养牧养喂养那些神带进我们生命的人。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以后会成为教会的牧师，我们当中有长老，也有执事和各部门服侍的同工，或者你说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会友啊，我们经常听见的，哦，就是一个会友，就好像会友呢是二等公民一样的，是不是？啊，这些长老、这些执事啊、那些牧师更加不得了啊！我呢，啊，只是一个会友而已。那啊，这个哪里有这种圣经的根据？没有的。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上，神要我们是怎么样，透过喂养、透过牧养、透过喂养来服侍那些他带进我们生命的人，来帮助神的儿女们学习， 一起的学习如何能够尽心尽意尽力来更加的来爱他。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就让大家有一点的时间啊，你自己有一些的默想，那这是你和神之间的那一段的时刻。你来看一下，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事需要重新调整的，或者一些重新聚焦啊，你的焦点可能你漂流了一段的时间，或者你以为你已经有很清楚的方向，但是你的那个方向跟神的那个期待是不是吻合的呢？好不好，你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你来回应今天你所听见的。然后我们记得耶稣三次的问你爱我吗，然后有三次的吩咐你去喂养，你要牧养，你要喂养我的羊。天父，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也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以爱你来喂养牧养喂养那些你带进我们生命的人，来回应你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